欢迎收听讲道学，我是周广亮，
我是周大吉。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。
传道人一定要讲道，可是我
一脉相承，
同一心志，
接受神的托付，
分解神的真道，
牧养教导神的群羊。
良友圣经学院
讲道学。
是的，欢迎你收听讲道学。今天是第22课了，我们的课题呢是传道人的姿态，或者是讲道人的姿态。姿态呢是指人的外表，人的外表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主内的同工同道平安，我是周广亮。在分享今天这堂课呀，传道人的姿态好像都是讲一些外表的东西，其实也不是不重要。我们24堂课里面特别有这样一堂课呢，对我们实际的讲道呢操练呢，我相信是一些重要的提醒。在上课之前我讲一个经验吧。香港呢有一位神所重用的传道人滕老牧师，他已经离开世界。他是我们说20世纪后半，就是1950年代开始一直到21世纪的初呢，普世华人教会都很尊敬的一位牧长，也是从事神学教育，推动拆船事工，牧养教会很有见证的一位传道人。滕牧师呢曾经有一次呢一天讲5次道，一个主日领5个聚会。那比他年轻一点的一位这个传道人呢就问他，在香港提到他呢大家也都认识，蔡余生年轻的时候问他说，一天一口气5堂聚会为何不觉得疲倦呢？滕牧师回答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这样说，他说，我讲道的时候是我休息的时候。蔡医生听了不明白，就再问他。滕牧师解释，这句话我觉得有意思。滕牧师说，讲道是与神同工，是依靠圣灵的能力。如果弟兄姊妹你没有听清楚，我再说一次，滕牧师说，讲道是与神同工，是依靠圣灵的能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蒙召成为基督徒，重生得救，生命改变，我们也看到教会的需要，我们回应主耶稣基督的大爱，讲解圣经的真道，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，是一个极荣耀的事工，是没有可取代的侍奉。是谁在做呢？疲累的话，是谁疲累呢？当年滕牧师回答蔡医生的这些话很值得我们思想。他讲道的时候是他休息的时候，他不累，因为讲道是与神同工，是依靠圣灵的能力。愿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。好，我们22课传道人的姿态，首先看一下这个人的内涵跟外貌。因为姿态是讲外表，为什么讲外表呢？人是看外貌的，当然我们知道内心实质更重要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是看外貌，但谁看内心呢？耶和华看内心。我们也要学习看内心，但是圣经明明的讲，人是看外貌的。你记不记得这一句话之后呢？那是撒母耳记上16章啊，接着描写大卫的外貌啊。当大卫出现的时候，圣经作者在撒母耳记上16章12节说， 大卫面色光红，双目清秀，容貌俊美。耶和华说，这就是他，你起来告他。想想很有趣啊，撒母耳记上16章7节跟12节，我们常常以为人不需要看外貌，因为耶和华看内心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人看外貌，而作者告诉我们，大卫的外貌是什么样？面色光红，两只眼睛清秀，容貌俊美。神说，你要高的就是这个小伙子。不但是大卫这样，在旧约圣经里面，我们印象深刻的，很多人喜欢的圣经人物约瑟也是。圣经里面有一句话，在创世纪39章第6节说，约瑟原来秀雅俊美。啊，这里讲秀雅，中文字使用的真好。什么叫秀雅？清秀、高雅、俊美，当然我们明白，这是约瑟。那灵命的内涵流露在外的时候，人家是能够看出来的。新约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有。谁呢？那就是在教会历史里面头一篇讲到记载非常详细的斯提凡。斯提凡被公会里面的人逼迫，作者留下了这样一句话，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，见他的面貌，后面你知道了，圣经说好像天使的面貌，天使的面貌。经文在使徒行传6章15节。所以我们讲到侍奉的弟兄姊妹，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工朋友们，这堂课讲传道人的姿态，是讲我们的外貌，外貌也是侍奉，更重要的是内涵。但是刚才我举了大卫、约瑟、斯提凡，尤其以斯提凡做我们的榜样，有天使的面貌，那是因为他有圣灵充满的生命。那现在我们在讲到的时候是，你不是做广播，好像我周广亮在这个播音室对着话筒，你看不到我，不是的。讲到呢，大家都会看到你，而且是要大家看到，所以是在讲台上。那么要留意什么呢？第一，面部的表情，你的脸，尤其是你的眼睛。第二，你的姿势。第三，动作。第四，姿势里面啊，这个姿势啊，就是手啊，这个摆动啊，有留意的地方我们提一提。第五呢，衣服，穿什么衣服，怎么穿。当然我们不是教你穿衣服，而是讲讲到的人在讲台上不要忘了自己的外貌仪表，这也是礼貌跟见证。第六呢，我们今天分享一下在讲台上要注意的有哪一些点。首先我们进入脸部的表情。脸面，我们的表情要怎样呢？当然要庄重了，要自然了，要和蔼了，要可亲，不要装作凶巴巴的样子，对不对？更不应该愁眉苦脸，愁眉苦脸的本身呢，不是见证。因为圣灵充满，活在神爱里面的人，是满有盼望的人，应该有自信心，有和蔼可亲的容貌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不是演戏，所以不应该所谓的轻浮轻薄。现在比较开放了，人有幽默，尤其是受西方的影响，或者这个生活压力很重呢，有的时候这个在 讲台讲到之前的那个部分，就是引言的部分，稍微轻松一下，有人性化自然一些呢。有的人讲，偶尔讲一些很有意义的笑话，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仍然是和蔼可亲的。人要跟讲章融化为一体，跟你要讲到的真理信息融化为一体。那讲到这脸部的表情呢，最重要的当然是眼睛。眼睛，声音的传达和眼睛的传达要合作，非常重要。讲到的时候呢，传道人的眼睛应该经常全场信徒你都看，但是不能全部看的时候呢，眼睛要选择你的视力或者这个角度范围的话呢，是整个会场的后面的二分之一。因为你往后面，就是从中间往后看的话呢，前面的人不会觉得你被忽略了，但是你看着前面到中间的话呢，后面的人觉得会被忽略。如果地方宽的话呢，左右应该看一两次。这样看呢，代表什么？代表你关心弟兄姐妹，你是向着会众，向着弟兄姐妹去讲道，眼睛注视着会众有好处的。一方面帮助你了解弟兄姐妹的反应啊，比方说有人睡觉了，不要生气，睡觉是因为他疲累。另外一个是你要反省，可能你讲到对他没有意义，感觉不了需要，你的立证你的引言没有弄好。所以呢，你看着弟兄姐妹的时候呢，心里面要关心他们，让弟兄姐妹受你所讲的圣经真理的信息而感动。这眼神的往来啊，是非常重要，因为人是活的，讲道本身是弟兄姐妹大家成为一体的。这是第一，我们留意脸部的表情。第二，讲到姿势。那姿势第一个就是站呢。我记得以前呢，学这个上体育课的时候，尤其是在中学啊，原来老师说立正，哇，那一堂课讲立正啊，讲了好长时间，老师一个一个同学矫正我们的姿势啊，眼睛、肩膀、脖子、腰、腿立正，要立得正。那一般老百姓的立正跟军人的立正不一样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立正的本身呢，站得正啊，站得好是要下功夫的。传道人，每个传道人当然都是站起来讲道，主日崇拜的时候，但是大家站的是不是都很好呢？这个姿势站的是不是直，是不是自然，是在讲台的后面的距离多少，这个我们要关心。那如果斜的话，肩膀斜的话呢，你自己会知道没有那种庄重的感觉。还有有的讲员喜欢在讲台上走动，左边右边，把话筒拿在手上，这样其实是不太好的。特殊的情况，在家庭的聚会啊，或者可以稍微自然一点的走动，它有一些交流作用的时候是可以的，但是庄重的敬拜讲道呢，不应该走动啊，以庄重礼貌大体上呢，给人一个很成熟很严肃的感觉是好的，就是姿势。第三方面我们讲动作，这个手了，动作怎么样才容易接受才美丽呢？当然是自然，不是演戏啊，自然的动作能够帮助我们的讲道。手势要不要多？不要。要不要少呢？太少就死板了，好像两只手啊绑在这个身体上面。当你讲大的时候啊，要有很大的信心，当然是左手跟右手抬起来拉一个很大，对吧？ 时间很长，那么有两只手合在一起，把它拉开，拉一个距离很长，姿势清清楚楚的，这是很好的。有三个人，你就自动把三只手指头伸开举起来，三个人或者三个方法，这都是动作。讲章的句子需要动作的时候，你就有动作。需要强调很重要要坚定的时候，当然是握着拳头。那这些细节并不是每个人都留意的。讲到我再说，不是表演，动作不需要夸张，但是讲到人们坐在那里会看到，是一个看的，你还是要跟大家有一个互动，帮助弟兄姐妹去理解你所讲的。所以你的手、你的眼睛啊，或者你说是的，你当然会点点头，不是你会摇摇头，慢慢的去做。动作有三个目的，哪三个目的呢？第一，表达你要讲的意思，帮助弟兄姊妹明白。像我刚才讲了，你的手一拉长就是一个长，很大，你两只手有一个大的一个姿势，大家都明白。很小，你用两个手指捏在一起是很小很小很细，就是表达意思，帮助明白，这是第一个目的。第二个呢，加强力量。你一握拳头说必须要坚定相信，你不但是握拳头，而是拳头上下轻轻的摇动，必摇一下，须摇一下，坚摇一下，定摇一下，相摇一下，信，必须坚定相信，这就是力量。你有拳头的动作，但是不要把拳头握得太厉害，好像这个耍武术打武功，不是的。第三个目的呢，是优美，动作自然就优美，使讲道呢让弟兄姊妹也有一种美的感受，享受当中学习了永恒的真理。
讲道不但是神学被热心燃烧，更是理智、劳苦和祈祷的结晶。讲道扎实，教会就坚强。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，
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进入第22课，传道人的姿态了。那我们看过脸部表情、姿势、动作以后呢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姿势。那刚才讲姿势是要站得好啊，有一些要留意的地方我提一下。第一，姿势不要模仿别人，虽然我们不知觉当中呢会受别人姿势的影响，但是不要刻意去学。再讲，姿势是大方自然、庄重有尊严就好了。第二呢，动作和语言之间的关系，那偏重于感情的动作呢，应该是先有动作后有语言。什么意思？比方说我爱你，有的人呢可以把手伸出去放在自己的心这个胸口上，心脏的位置，我爱你。可是呢你要强调的时候呢，动作先有，放在这个心脏上，然后呢说我爱你，把动作跟语句呢隔开了，听的人呢看的人呢他有一个加大了的一个空间去思考。这有这样的关系，就是动作跟语言的关系。同时做是正常的，分开做就有一个强调的啊，这个动作有这样的一个特色。前面也讲了姿势啊，这个动作不要太多，也不要太激烈。可是呢还要留意的是避免单调的动作，因为你的这个动作呢也是一个习惯呢，是你这个人的特色。如果 每一次讲话都是一只手在那里摆来摆去呢，这样的动作可能你要把它平衡一下，左手跟右手都同时使用，稍微留意一下，这是姿势需要注意的。第五，我们讲一下特别一点的了，衣服。可能我们没有留意，在教堂在房子里面敬拜神的时候，男人呢应该脱帽子。冬天很冷的话呢，年纪大戴帽子是正常，但是带领祷告的时候呢，一般的礼节呀、礼貌、国际礼仪呢，就是祷告的时候是脱帽子。我们说一般的礼仪啊，就是开会也好，讲重要的话的时候呢，男人呢把本来戴着的帽子摘下来拿下来呢，是一个礼貌的动作。那现在讲的不是戴帽子的问题了，就是你在逐日崇拜的讲道，或者是平时要讲解圣经的时候呢，一方面我们说站起来人家会看到你，看到你什么呢？看到你的面部表情、手的姿势、刚才讲的动作之外呢，你穿了什么衣服人家会看到。衣着与礼貌很有意思，因为你的衣服是一个见证。我们说年轻人呢，不懂礼貌的年轻人，有的是从他的衣服能够看出来的。他穿的一些衣服跟随潮流不是错，但是跟随潮流到过火了，我们看得出的。圣经里面有合乎圣徒的体统这样的话，我在圣经里面看两次新约圣经有这样的翻译，至于淫乱和一切误会或是贪婪，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，这才合乎圣徒的体统。这是以弗所书五章三节。虽然这里没有讲穿衣服，但是他讲到合乎圣徒的体统。我等一下回过头来解释一下这个合乎圣徒的体统，其实很简单，但是我读另外一节经文跟我们穿衣服有关的，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。二章九节讲什么呢？这也是很多妇女保守的教会，一些农村教会曾经也很紧张的一节经文。我也希望女人以端正、克制和合乎体统的服装打扮自己，不以编法、金饰、珍珠和名贵衣裳来打扮。刚才我念的呢是和合本的修订版圣经。有没有听到合乎体统的服装打扮自己这几个字啊？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。那什么是合乎体统的服装打扮自己呢？后面讲的不以什么来做就是一个参考了，反面嘛，不以黄金珠宝、名贵衣服，不是说这些不好，但是你要用到合适的时候，在教会聚会当然这些是不适合的了。我看了一下新译本提摩太前书二章九节说，以端庄、娴熟、自律为装饰。合乎圣徒的合乎体统呢就没有翻译进去。那么五章三节，以弗所书五章三节那里，这才合乎圣徒的体统是什么意思呢？吕振中的译本说合乎圣徒的身份。诶，这就明白了，圣徒的体统跟圣徒的身份是一致的。换句话讲，你穿什么衣服呢，跟你的身份是不是合适，跟圣徒的身份是不是让人一看起来你好像是一个在电视台唱歌的人，那就太夸张了。一看起来像一个年轻人跟着潮流走的，太年轻了也不合适。所以第二个原则，除了刚才圣经经文之外呢，要看场合跟文化了。文化跟地理区域有关系的，你在东北所穿的跟在广东所穿的会有差别的。好像美国啊，他们西岸啊，加州这边呢比较开放，容易穿短裤的，有的聚会是穿短裤的男人呢，穿这个我们说 T 恤的， 啊，不是打领带的这个白色的衬衫呢，不是的。但是东岸的美国呢就很正经了，崇拜的时候穿西装打领带，它地区有差别，所以呢我们要看场合看文化，跟年代也有关系。四五十年前大家全部穿的是蓝色的衣服，但现在呢大家可以穿干净庄重的。那么讲道人的衣服留意一下就可以了，众人能够理解干净简朴庄重的衣服就好了。一个男人穿红色的西装我们都不能够接受，但是深蓝色呢灰色呢冬天都可以的，对吧？至于需不需要打领带，在农村可能大家都不打领带，那么你穿一个干干净净整齐的衣服大家就能够接受了。服装稍微留意一下，弟兄的问题不是很大，姊妹，那姊妹就稍微紧张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太挑剔，原则还是合乎圣徒的身份，适合场合，跟这个年代不要脱节，不能穿得太老气，好像文革人民公社那个年代的衣服，这个就太这个跟不上时代了，也不要太超前太新潮，大家你们这一区你们这一省都能理解的。还是那句话，整齐干净简单朴素，有庄重严肃的感觉。好了，这是传道人的姿态，我们特别提一下衣服啊。那么最后呢，传道人在讲台上要注意的几点。第一，上台要庄重，一步一步走上台，坐下来站起来腰都要直，给人一个尊敬的感觉。讲道之前，进礼堂之前，在洗手间照一下镜子，把衣服头发整理一下，用最好的状态到礼堂敬拜神。我们中国人说坐要像一口钟啊，站要像胸树，这个我们都讲过了。如果讲台上有领诗的，有读经的，有主席，你是讲道的人，在台上不要交头接耳讲很多话，开口讲道之前也不要咳嗽、好像要疏通嗓子，好像领导训话。那么在讲道的时候呢，不要有其他太多的动作，除了圣经跟讲章之外呢，整整齐齐的。如果是夏天太热流汗的话呢，留意预备一个小手绢手帕，轻轻的擦汗。咳嗽的时候，身体健康的缘故，年纪的缘故呢，用白色的干净的纸或者一个手帕遮住嘴。需要喝水的时候，讲道之前如果教会有预备水，稍微喝一点水，讲完道再很庄重的喝一点都是可以的。好，这一堂课22课传道人的姿态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周广亮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
我何等爱你。